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见证，《不平安中有平安》，作者王冯黎真。我和教会的几名弟兄姊妹于1月20日搭乘钻石公主号游轮，从日本横滨港启程，为期15天，遍游东亚的日本、冲绳、台湾、香港和越南等地。原定2月4日结束旅程后返回横滨港下船，岂料就在游轮之旅接近尾声之际，新冠肺炎病毒爆发，所有旅客需滞留在船上隔离14天，接受检疫。隔离期的第11天，即2月16号，美国率先派专机接载游轮上的美国公民返美，分别送往加州和德州的2个空军基地，再隔离14天。通过检疫的旅客可于3月2日早上离营回家。结果旅程由15天的淑闲之旅变成了40天的惊骇之旅，实在是始料不及。欢乐变成惊恐。旅程的前14天，我们都是无忧无虑、舒舒服服的在游轮上尽情吃喝玩乐的。船上的活动表演丰富多彩，美味食物开怀享用。2月1日得知船上一位香港伯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，我们听了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船上没有宣布任何特别的措施，船在海上继续航行，我们继续开心活动。到了旅程的第14天，也就是2月3号的那一天，船长广播通知船将加速行驶，于是我们提前14个小时抵达了日本的横滨港。当天晚上宣布所有旅客在半小时之内返回自己的房间，由当地卫生署人员上船逐个量体温，找出发烧的旅客。虽然我们行装已收拾好，但第二天全日检疫，从第三天即2月5日开始全部都要滞留在船上隔离14天。无奈之中又将行李打开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我们都无法预料。圣经上说，不要为明天自夸，因为今天要发生的事情你们尚且不能知道。参见箴言27章第1节。船上的隔离生活。隔离期间最初几天旅客不准出房间。我们同来的4个姐妹都是基督徒，2个人一间房，住在内舱，没有窗户，实在闷人。几天以后才允许游客每隔3天分组轮流上甲板1个小时，伸展筋骨，呼吸新鲜空气。稍后又改为每2天1次，最后更改为每天一次。我们一定要戴口罩，人与人之间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，以避免喷嚏飞沫传染对方。其实自从那香港伯伯被确诊后，船上每天都有人受到感染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听到有人咳嗽，可没有想到病毒的传染性极高，已感染了不少人。我们心想隔离期间应该不会有人感染吧，却没想到已经陆续有人确诊，每天都是2位数字在上升，真的是让人胆战心惊，度日如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变得那么无助，不知道出路何在，更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。圣经上说，其实明天会怎样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参见雅各书4章14节。教会的祷告关怀。早在2月5日那天， 教会的郑时文牧师就开始与我们联系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祷告。教会的一位长老借着手机的视像系统，将我们与教会星期三的祷告会连接在一起。感谢主耶稣，牧者和弟兄姊妹们都很关心我们，连续3周为我们祷告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郑牧师还设计了一副祷告墙，在星期五的团契聚会上派给每个团友一张纸片，请他们写上关心我们的字句，然后把纸片贴在祷告墙上，又拍了一张照片送给我们。从中我看见有一张是马友藻师母的祷告词，令我非常感动。主日那天，牧师更将祷告墙摆放在崇拜礼堂显眼的地方，于是有更多的人为我们打气。教会的祷告会也借着手机传送给我们，让我们分享所处的境况，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祷告。当时我们祈祷的重点就是求上帝使病毒不再感染更多的人，又求上帝赐给我们有平静安稳信靠顺服的心。圣经上说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参见以赛亚书30章15节。这话我一直谨记心上，真的很真实。我们能在上帝面前平静安稳，从上帝的话语里支取力量。上帝垂听祷告，甚至在小事上也顾念我。之前我们由于不小心丢失的一些东西，后来都找回失物，顺利过关。上帝话语的力量。那些日子借着祷告，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很多力量。当时我们恰巧看到彼得前书5章7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话给我很大鼓励。郑牧师很关心我们，他建议我们几个人一起灵修，并且开始传送一些灵修资料给我们。船上房间的电话有扬声系统，我们可以利用电话使房间与房间之间有沟通。郑牧师将诗篇里一些章节传送给我们，又附上了思考的题目。他首先给我们的诗篇是第121篇和第27篇，并加上了一首赞美诗，我要向高山举目。我们四个人一同唱那首诗歌，讨论问题。起初一两次由我来带领，按牧师提供的经文和问题一起来灵修，彼此分享，接着就每人轮流带领。那些诗篇都是以色列大卫王经历的困境，四周有敌人攻击，一如我们此时的情景。可恶的病毒就是我们的敌人，他正在攻击我们，甚至有人已经被击倒，令我们胆怯心慌。可幸的是，耶和华上帝一直把他隐藏在洞穴里，一直与他同在，保护他，赐他平安。经上说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参见诗篇121篇第8节。这些话语在那段日子里也提醒我们要仰望上帝，等候上帝，深信他会带领我们跨过这困境。我们对主耶稣大胆地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救我们。郑牧师又选用了诗篇第23篇和第42篇等给我们。诗歌由我们轮流从手机网上挑选，我们齐声歌唱，如耶和华是爱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活出爱，信靠顺服等等。我们衷心盼望能在这场经历中活出美好的见证。终于走出黑暗隧道。我们本该在2月19日才下船，完成14天的隔离。想不到2月14日，听闻2天后，美国就会派2架飞机来接船上的美国公民，一架飞往加州，一架飞往德州。消息传来，我们有了盼望， 看见了曙光。若我们愿意登机，到达美国后需要在军用基地再隔离14天。我们四个人都欣然接受。那时船上感染病毒的人已经超过了300人。2月17日凌晨，我们飞抵美国加州，整个人都安下心来，就好像走到了隧道的出口。漫步于环境优美的军用基地，我常用手机听一些传统的教会诗歌，如《信靠顺服》《古旧十架》等，灵里就添增力量，体会到主耶稣十架的宝贵和他那不变的爱。罗马书5:3-5这样说道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段日子我们虽然处于艰难和试炼中，但深知上帝借着这场经历要让我们成长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，在他里面都能得着平安和盼望。据最后统计，全船旅客和工作人员合计约3700人，确诊者约700人。换言之，有将近1/5的人受到了感染，比例不可谓不大。我们四个姊妹旅程15天，船上隔离12天，在军用基地再隔离14天，合计41天，竟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。我们蒙上帝保守，实在是出于他莫大的恩典。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若不是教会给了我们这许多的祷告支持，实在难以想象我们会如何度过那段日子。这真不是我们配得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上帝若发怒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我们是谁？为何可以豁免？这可怕的病毒现今仍在肆虐，继续蔓延，遍及七大洲。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们的帮助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让我们一起仰望上帝，求他怜悯，早日止息瘟疫，也让我们同心努力，小心应付，尽自己的本分，做好个人防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篇由王冯黎珍姊妹为大家带来的《不平安中有平安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罗马书里所说的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落空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是的，凡是信靠上帝的人，无论在何种境况下，都能在他里面找到平安和盼望。愿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